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啊，自门成仙录主要是这个给出家人说的，自门是出家人，所以呢这个出家人是修无为啊，一戒定慧有根本，而戒定慧它是三无漏学，戒定慧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善品往生者都是戒定慧而根本的，那么不以戒定慧的话那就是恶业了啊，恶业是不能往生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业，而善业呢啊就是戒十善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以及菩萨戒，而这一切戒法持戒念佛它都是善品往生，为什么呢？因为这念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具足一切戒，而我们持戒正好跟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是一体的，是持戒念佛。那有人讲了，那恶业能不能往生呢？恶业造了恶业，但是呢你要舍掉才能往生，你要有舍之心啊！你不能说我造恶能往生，造恶如果你没有舍之心就变成侥幸虚伪之心，这怎么讲呢？就是恶业坚固啊，恶业坚固久念成愿，所有的恶业久念了就变成愿力，而这个愿力会变成你的将来果报，所以呢念佛他必须要具备舍的心啊，没有舍就是不愿意往生了，不愿意往生就变成那虽然你不愿意往生可以在念佛呢啊，那就变成微心虚伪之心假心不真实，所以这样的心啊，就是说你嘴巴上说要往生，你心里面还是喜欢恶业，而这种恶业会导致于我们呢不能往生啊，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这个愿力，所以呢持戒啊念佛它都是善品者善品往生者。那我们说这个第二轮是啊定三密往生啊，念佛啊以三密，所以三密就是世间的名利色而不动心而念佛，它往生都是善品啊，可以见佛。为什么？因为定是成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本身就是阿弥陀佛大定力所起的三密定，叫念佛三密定。所以念佛啊，要不动心，就是持名念佛。所以我们平时要专心念佛，它会增长啊定力。就像念佛增长戒，一个要持戒，第二个呢念佛自身持戒，而自身又持戒想持戒，加上念佛啊增长我们的戒体。而定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啊想于世间而不动心，名利色这三方面啊都不动心，加上你念佛加持我们，令我们更加坚固，因为念阿弥陀佛佛号自身是定，加上你自己想持定，所以定是乃至于佛心，戒是乃至于佛心，所以呢以念佛加持我们的戒和定往生都是上品往生。第三个就是光慧，光慧就是光空性啊，我们闻到 金刚波罗，或者是闻到实相啊，明了明了波罗空性，以这种观察空性的这个体来念佛。那我说也是上品往生，我说上品往生，因为南无阿弥陀名号就是真空偶其妙有的啊，你念这个阿弥陀五十一众生心，我见的这个六个字，我这六个字他或者他的功德，或者他进虚空法界的相，他这是有众生心而建立的有，但是他的体是空的，因空而现有，所以你念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它就是一个真空妙有法。所以呢，你观空的时候，我这个空就是佛心，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它也是空性，它本来就是空性。所以呢，此空性加持我们自己啊，有观空的心，因为你观空加上念佛，所以呢加持我们那个空性的圆满，所以呢啊，这叫慧，叫戒定慧。这一戒定慧念佛的心啊，念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见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学佛干什么？就是要见佛。所以了解这个体啊，我们这个啊出家人呢 啊必须啊要了解回到啊我们修行的本位，因为就是说不能够用虚伪的心啊，这样的呢啊就非常的危险啊。世间呢，世间人他是不持戒是犯戒啊，他不持定他是散乱啊，他不持慧他是愚痴啊，他执着于这个犯戒的恶相，执着于散乱的恶相，或者是执着于这个愚痴的恶相，叫虚伪啊，这种虚伪心。所以世间人往往对这个啊并不是很在乎，但是我们出家人是要特别注意的，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世间人犯戒啊，有国法，有国法还制止我们，而世间的这个散乱啊，他有这个家庭啊名利安舍他，使他得到一些啊这个定，就安住啊，这个慧就是愚痴啊。世间人生儿其妻，然后家里有银行存钱，然后得到一种暂时的一种安慰，会得到一些定力，而我们出家人不行。我们出家人曾犯戒，他马上啊没有依赖，没有依赖，那就是非，因为我们的身犯戒你也犯不成，因为身不能犯戒，就变成心犯戒更严重啊。世间人啊，这个身犯戒，他有安住以后啊，他只要给他吃的、给他穿的、给住的，他就很少犯过失。但是呢，他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得不到的时候才做恶业。从定身来讲的话，他有安住，他就很安心。但是我们出家人没有依，如果你不学戒定慧、不学法的话，他不是从身体上，而是心上啊犯戒。从心上犯戒比身体犯戒会更加过失更大。为什么呢？就是说心犯戒，那身不能犯戒，他心在想着犯戒，想啊想啊想啊，所以就变成心法了。所以这个心不停地想的时候，比身体犯戒的过失还要大，还大。所以呢，因为身体犯过失不一定大，心犯过失才是大的。定也是一样的，身体啊很散乱，他心很定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心很定啊，出家人真的身体呢你散乱，人家就会说你是吧，你不敢乱，不敢看电视啊，不敢干什么，但是呢他心在散乱，他常常培养这个心散乱，所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这个心常常的这样培养，那就挺麻烦的。慧也是一样，愚痴，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天天啊好有智慧啊，好清净好庄严，但是你心里面脑子在想，那就很麻烦了。就是说思嘛，这种思的过失比身体的过失要大， 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自己的心，因为心力过时比身体过时要大，所以要认识到犯过时就怕心犯过时啊，并不怕身犯过时。比如说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看很多的夫妻呀、啊，结婚以后啊，哎，安住乐业做生意上班，但是我们出家也不能做生意，不能赚。特别我们现在啊，那个抖音呐、这个是挺麻烦的。就说世界人呢，看抖音呢、穿那个漂亮的衣服，他马上可以到刚才去买，是吧？看到女孩子很漂亮，哎，他马上就可以转身去追求她。然后看到男孩子呢很有钱，他可以去怎么样去追她，名啊、利啊、色啊，或者是等一下好看的地方，他讲。那出家人不行啊，出家人看抖音就麻烦了。出家人敢看不敢做啊，是吧？感觉眼睛天天发啊，那个如海都好漂亮啊，好亮了，你敢去追求吗？就是说那不行啦，你身体不敢做啊，行为也不敢做啊，但是心敢做，知道吗？那这个心犯的过失就很大，天天想，天天想，想又想不到，名想名不敢去求，想利也不敢去求，想色也不敢去求，那你心里面天天这样想，想也不行。你如果你在家人想追求到，有名成立起来就可以了，有利有名当个官就可以了，有利呢想和银行成立起来就可以了，有时候找个老婆就可以了，但是出家人都不能要，名多了名高了就担心了，利多了就担心了，色严重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出家人就根本不能有这个东西。他说你心上想那就麻烦了，所以那个抖音我希望大家把它删掉啊，这个东西是千万不要看的啊！现在我都基本上我都不看，我手机都放在床上，我都不看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家人，你看得到得不到，你天天在想，天天在想，没事就拿手机去放。那我说你想又想不到，那天天心里在想，那就慢慢的久练成业，那就这样的就非常的危险。他说恶业增长了，恶业增长了，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在抖音上面下功夫，这样子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就是说啊，因为你心里一直在念啊，心里在念啊，所以要认识到心力过时啊，心力过时。所以我过去讲了，就是说啊，这个人就怕心里面残念，心念就心里会处处啊，心就处处啊。就是说，所有离婚的、离了婚的女人呢、基本上都会变态，都会变态。为什么呢？结了婚夫妻在一块吵吵架他没有问题，但是呢一旦离婚以后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不是身体的解决，而是心在处处，所以心常常的处处处处变得人啊非常可怕。我看了很多离婚的女人呢，是给你感觉非常恐惧啊，非常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身体，他是心在乱想了，所以心里的处处非常的恐惧。所以呢，就是说啊、我们出家人不要，千万不要啊、走到这一步，到这后面呢，啊、自害害人啊、就不得了。那我们学法大丈夫呢，这前面的序里面，也就是说自门嘛，诚心路，主要是讲我们出家人的情操，就是说必须要具备。就世间的德呢，世间的这个修为啊、都要具备啊。仁义礼智信啦、三诚四德啊，来培养，来培养，才能够啊培养一个家庭的官正要主啊，或者说传宗接代百年不变啦、或者说世世同堂啊，或者这些东西都要靠德行的支撑。没有德行的话，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不行存在。所以呢，世间的德道都要经过。很多的德而来培，何况出家呢？何况出家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出家人呢，跟世间不一样。世间讲一世，我们出家人讲三世。因为成佛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你必须要会到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他要讲三世，要会成三世啊，他不是一世。啊，世间人呢只讲一世啊，不讲二世三世。佛教呢，它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修行呢这上面讲，他说这个专除狮子症奶水，奶水呀，就是狮子奶水，与不愿流利做平子，就会什么就会裂开，好比呢手足手举着万斤之尊的鼎万斤之鼎，就是说你坐着一叶小舟，几乎没有不翻我的淹死的道理了，就是说你坐在一个小船上面，小船上面，然后你身上有千斤万斤的一个鼎顶着，那这个船哪有不翻之道理呢？所以我们这个出家讲这个讲很多人讲般若啦讲空性啦，讲解脱，有我们讲戒呀定呀慧呀，如果你不修戒定慧，而口上意识上或者说谈玄学妙这个都是弯谈所以现今的出家人消除嗔名才智，就专攻且注解考注之学，与瑜伽书生一样，致力研究典籍，嗔名才智再高一点这临粹的世间古来祖师大德因积学教的一些积分来忏合于自己捕捉到这是祖师的一些皮毛残渣作为己有，乃至不分尊严的不实在的东西，反而受到名扬人的讥笑。这些人讲起话来句句反复，比佛祖还要高明，但考察他的行为，比平凡庸碌的人还不如，莫法时机。这种坏现象实在很糟糕的。他这句话在，因为这位大师是明朝时代的一个出家，那个时候他就看到很多出家人的这样现象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仗着一点小称名小智，不实实在在的修行德行修行戒律或者是这个恭敬的文法求善知识或者参会尊重。他说看一些瑜伽的书籍，把这些瑜伽来研究，就是拿佛经来作为研究，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呢比例来讲家里一大堆书，然后不停地看世间的一些书来考究不实在的修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买了庄子老子孔子这很多的书籍来干什么呢？来作为自己的这个称名小才智，学一点小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呢来遣示佛经，好像自己很会说法，很会说话表现出自己呢很会说那再看一些呢祖师大舍的积分，就是说把产生的公案来看一看，好像自己已经开悟了好像明了道了，好像见到法了，好像这个证到了这个空性了。那这个那么说结来的都是一些皮毛，就是自己在那个一点头发而已，一点皮毛而已，但是一点皮毛足以在这个信众面前炫耀自己，炫耀自己。有很多人呢这样的，就是说比较网上这些很多发信息的人他说观察，你看很多的这些居士在网上不停地发高僧大德的一些 啊，这个富裕或者是走私的这个娱乐，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呢，啊，他贪嗔痴烦恼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不要落到文字上，所以文字呢，啊，少看一点，还要实实在在的修行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在那个广场打坐的时候，因为我这几年讲法或者讲课，天天讲的太多了，就是说又伤气啊，身体搞得现在都一塌糊涂，说常常啊非常的疲倦，所以我这两天跑到那个这个走私转一下回来就觉得很累。那为什么很累呢？就是气力不够嘛。啊，以前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我就知道其实啊自己的话太多了，就是我现在呢啊很想去找一个地方去闭关啊，专程去念佛或者是啊修戒定慧去。也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对地名对利啊对名利是这方面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淡薄，乃至于我根本就不想要名利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非常急迫的想找啊自己一个修行的地方。所以大家要珍惜这种光阴呢，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在管寺庙，也不在弘法利生讲一些法的事情啊，就是一心在念佛或者是平时打坐修行。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修行精炼应该是非常的足啊，我一打坐观空很快的啊，我们念佛见人法界都很快的，我就我一打坐观太阳啊啊观光都是很快，很快就见人禅定。我就发现我自己干嘛一天到晚跟人家讲，把自己搞得一天到晚跟这些大尊这一块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很羡慕大家这一块啊，这样的去修行，我不需要去讲法，也不需要管理寺庙，也不需要跟那些外面的人的接触，我真的想把手机给关掉啊。但是呢很多人每天要一下关掉可能大家都接受不了，因为外面很多居士呢都在看这个看我的手机发出来的一些信息文字啊。如果要是以我的心愿来讲，我早就想把它关掉啊，不想再发信息。但是寺庙的这么多人要吃饭啊，这么多人要安住啊，他说如果要寺庙的有人呢接这个无量寿事的话，或者是来这个举持这个无量寿事，我立即就给他。因为我修行是非常有经验了，我一打坐我很快就进入禅定，我为什么不去修行，跑这个来给大家这一块跟那些社会上跟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聊天喝茶。我喝茶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要珍惜啊，这个在无事的时候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这个大家都是有的四十多岁，有的五十多岁啊，有的六十多岁，那说大家年纪都已经不小了，所以呢把握这个时间好好休息啊，不要搞那些文字，真正的没有意义。那说我讲的这个这门真行路呢，我觉得对这个出家你这个修行的加持呢应该是很大的啊。所以我希望呢把这本书讲完以后啊，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会生出来，因为讲的过程中会触动我的心，我感觉到很多这些文字没有意义。当我有一天不想讲法，不想搞这些文字，或者看到大家根本对文字不感兴趣的时候，可能我会把所有东西都会放下来了啊。所以呢我的心是要跟道相应，要跟道相应，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跟这个道相应不要呢看人家会讲话，自己呢也跟人家学着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这个话啊。或者说这个想看书事实上真的没有意思，因为如果你在我平时讲课的时候你会到了佛意，或者知道了修行的方法，知道了阿弥陀佛，那我说你在这个虚空，在这个大地，在一个寺庙里面修行值得有余啊，足够你去修行了。 就怕我们没有这个心思去修行，贪恋世俗的名啊、利啊、色啊，然后没有心思修行，这个就挺麻烦的啊。所以这啊，莲池大师说啊，他说我很怕修行人落到这一种地步啊，他就非常担心世间的人啊，佛法三宝，就是说很多出家人呢啊，在搞这个理论啊，搞这个理论啊，不切实际的修行。现在啊，这个坚固的执着啊，在末法时代尊生嘛，坚固的执着，其实坚固执着就是名利色啊。他说道场或者是啊，当个饭站，很多人要到处接法，我想的好笑，就是说啊，要到处找法师要接什么法，我真的好笑这件事情。还是说我要到了一个想去做一个饭站，然后先抢饭站做，我都想得好笑啊。然后用很多的力量祈求到中国佛教协会呀，到省佛教协会呀，然后到这个各个地方去找，找什么呢？找这个善机嘛。然后呢，想当饭站啦，想当会长啦，那就想当政协委员呢。我们以前有一个出家人嘛，啊，就是说。啊，为了当政协委员是吧？然后跑去省钱，啊，他就为这个名，我们不要的东西，我们看都是垃圾的东西，但是他特别喜欢，这样的人特别的多，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呢，不要把很多的心思放在这个上面，啊，一定要去啊，在道上面下功夫。如果你心中有道，什么事情还不能解决；而说你心中没有道的话，你怎么去做的话，你都是地狱的种子。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心思花费在这毫无意义上面啊，不要祈求在别人面前呢显示说自己很会能说啊。你可以骗骗一些句式，你可以骗骗一些愚痴的人，他说你骗我们这些修行人呢，你骗不到的，知道吗？所以你一讲话啊，就可以看出来你对这个名利色特别感兴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这样修行一定要呢，因为江西嘛，这个都是我们带大家到，为什么到印度啊，到走私道场呢啊，去转转，目的就是启发我们看看这些走私大德的这个道行，他们的这个修行的情操啊，看破啊，看破，有人看破这个世界的名利虚假相啊，都是水里的月亮，都是梦中之境界。那我说我们把梦中的境界和玄的月亮当作真实，那就麻烦了。所以要时刻要关照到自己的心啊，关照心，不然的话你就添麻烦。所以这个啊，莲池大师就怕出家人老是落在这些名利色或者是这些文字这些啊世间的学术上面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收集了很多古来善行的一些记录啊，只收录下来啊，分成十大类。我说哪十大类呢？啊，这个是哪十大类呢？就是远离世俗，也就是无缘才算是出家人。就是说这四大类告诉我们一些，就是说远离世俗啊，不要受污染。出家首先要讲到清高朴素，嗯，清净嘛，高表，就是说这个出家人是人天师表是吧，要守护自己的清净心，要讲朴啊，要受养。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像我们的陶渊明叫高风亮节啊，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说为了一点名啊、利啊、色啊啊，就是说做他的奴隶，做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奴隶。所以过去咱们像修行人分成几大类，他说一类呢啊，高迷信，搞世间的名和利，还有一类呢啊，就搞哲学，搞这个心理安慰 啊，到处呢，啊，还要做人家的这个心理学家，一直呢安慰别人家，啊，做一些精神寄托上的，这些人，啊，好像好热，把你当做精神寄托，好像高高在上了，你好像是圣人了，好像是贤人了，人家只不过是把你当做一种精神寄托，啊，你讲的话呢，就是说，安慰一下尊生，然后尊生听到你的话呢，或者特舒服，然后呢又不求解脱，只能够把你当作是一个崇拜的对象，啊，自己也观察到，一发现别人家把你崇拜的当作崇拜的对象，跟道不相应，你会什么感觉？啊，有两种感觉，一个呢是念念自喜，一个呢就很想处理这一段非常啊不可靠的这种之见，啊，就是说我们修行呢，看到别人家老是把你当作精神依赖，然后讲一句话安慰他几句，讲一些心理学，然后讲一些这个做人之道、处事这些精神安慰的这些名词，然后被人家听到以后又不能解脱，然后说这是把你当作是一个作名，当作一个安慰，当作一个人精神的支柱，但是他不求解脱，但是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念念自喜，然后好像你抓住了人心。啊，然后很多人呢靠着你这样的呢，啊，都是不好的。他们说还有一种人呢，看到这样的现象就非常的着急，啊，像我呢就是很着急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些很多的菩萨们，都可能会崇拜常福师啊，或者说这个把常福当作是他的精神安慰或者寄托，然后他说，他对道不感兴趣，对处理也不感兴趣，对解脱也不感兴趣，然后看着他们非常着急，是吧？那就产生我一些啊，非常这个啊，这个处理的这些啊，这个心想，就是说我想躲避他们，或者说，想去告诉他们的解脱之道，要不就呢，想躲他们啊，这样的状态。所以世间人，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我们出家人，特别是刚刚出家的人，他没有看过高僧传。又没看过般若经，又没看过解脱之道，没看过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处世情操，然后以为呢自己讲这句话就是好开心，然后觉得就是他的精神寄托，他好像自己呀好像变成圣贤了，然后慢慢的功高我慢就会出来，功高我慢出来，然后什么人话都讲不进去，因为他是老大了，其实啊这个离佛很远，所以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是，所以我们要讲高峰啊，高峰要清净，要高峰谅解，要讲普，简朴，要简单啊。我们学佛学得很简单，所以我们的打坐啊、吃饭呐、穿衣睡觉啊、上早晚殿呐，你心里面是一种非常简朴、很简单的这种状态啊，很简单，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想得太多啊。所以看书太多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修行。一天晚上大脑在想，不知道在想什么，因为想他就不会普世，他不会普世了，就不真实了，不真实，不是讲的，一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不是在一种简单的生活。我讲的，你像我们很多人到外面去看到很多的法师啊，看到很多人呢，你就觉得他不简单啊，也不简单，然后呢，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下口。有的人见到以后呢，你看，你见到常福师父，啊，就是很简单，哪怕扇子周边正经过，好像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是吧？就是念，因为我们讲念佛嘛，然后人走了，我也不会去慎他；人来了，我也不会去迎接他。然后讲阿弥陀佛讲完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就这样很简单。明天是明天，后天是后天，我没有想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很多人的计划啦，明天啦。啊，明天要做天王殿，后天要做大雄宝殿，后天要做这个什么，计划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就思想变成很复杂。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很简单，啊，就是叫简朴啊，简朴，啊，受雅就是人呢，就是说学佛讲话要轻，走路要轻，啊，思想呢对别人家要善良，啊，善良要轻微，要。对别人家要善，就这个叫做受养啊，受养不粗鲁啊，对人家没有恶口骂言，对别人家没有怒目啊，对别人家很给人的感觉啊，给人感觉啊，这个 不是大红大紫的，不是大红大紫的，而是一件呢这个扑朔的状态，就是说希望出家能做到清高扑朔，就是这个叫做清瘦行清瘦之行这叫第一善行。所以说一出家的时候就要找到这种感觉，他这个讲了很多他念了好多的小故事，好多小故事，而这些故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大家这里我们去学习的。但清高而不延寿不行啊，就是说太清高了人家跟你格格不入也不行啊。所以呢变成狂专自视的清高，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很多人清高而无语，就没朋友了，这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这个学太清就无语嘛，就是说，所以呢，学佛呢，应该必须要收敛身口意三业，才能够成就。所以呢，第二大善行叫严正，严格的严，正就是身口意正，就是怎么样的收敛我们的身口意，要念阿弥陀佛就对人家恭敬啊，口要赞叹别人啊，意业这个常常视为一些善业啊。他说你的身口意眼正，就是第二善行这里面的故事都会说到。那关于眼正的行为要靠老师来教诲才能够秉持不误啊。因为你很多人这个外道行不正行了，所以我们要依靠善知识啊，善知识。所以后面呢第三类善行叫真思就真思也讲了很有了好多的小故事就真思尊道，就是我们要求善知识老师要找以古人们作为镜子作为模范他有规则让我们去学习，所以我们要真思尊道。叫第二个第三个呢叫真思之善行，而有宣亲来养你，长大以后才能够接受老师的教导。所以呢以往的宣亲而不孝是为亡本所以呢我们这个在真思就光有真思的话对老师很尊重，但是呢对你父母而不孝道，不知道行孝，这也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养你应该这个因为有了父母以后才有老师没有老师会叫我们不孝顺父母是吧？所以老师一定会教我们怎么去孝顺父母了，因为有父母才有生命，有了生命才会寻找善知识，才会学法。你要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哪一念三根不顺着这个父母的传承呢？就是没有生命的话，你的生命怎么出来了？也就是说你没有生命怎么去闻法呢？你没有生命你怎么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修行呢你没有生命你怎么去发菩提心成佛呢？所以我们这个学法一定要知道孝亲。所以呢这个第四类就是讲孝亲，他说这个孝亲讲尊臣出孝子，去孝子，他说对这个忠于国家，忠于佛教，或者忠于善知识忠于道，忠于法，他说这个都是乃至于呢这个孝子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尊臣，不然的话就变成奸臣了，是吧？就是我们的汉奸也比较多，他为什么做汉奸呢？有人至死不渝，有人呢还没打击鞭子就做汉奸了，怕死，有的一毛不拔，是吧？刚刚开始一抓到马上就投降了。还有的呢你像我们中国什么刘胡兰的这些人，用竹签子穿了手里面去他都不投降，是吧？至死不渝他对这个对国家比较忠对党比较诚，也就对他的信仰他是比较诚恳。那么说我们学佛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对佛，对菩提心，对佛你是不是 啊、能够做到啊、这个忠心不二呢，是吧？所以我们很多的行为往往对你的这个道对佛不尊重，是吧？对佛不诚啊、对善事是也不恭敬，那这样的呢啊、就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师父就像我们在寺庙里啊、做智客啊，做圣智啊，做裤头，做点座啊，或者是做大和尚，他说他都是尊称之分，因为我们都是佛陀的孩子嘛，我们都是佛陀做佛陀的尊称者。那么说我们在前面如果没有对父母的孝道，就不可能养出我们对佛的一种忠的感觉啊，也不会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诚的感觉，都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平时没修过啊，这个啊，孝道啊，孝道孝亲，所以一般般对父母不孝的人都不会尊称的啊，都不会尊称的。那么说有的呢，他对父母可能先不孝，然后在佛教里教化一段时间啊，培养出来的孝道，而这种孝道以后呢，慢慢的也自己变成尊称啊。你看老和尚呢，我看到老和尚那真是过去孝感，以一个出家人这个扫地的时候都可以观察到法，其实扫地对这个法，他把血液足够头顶非常恭敬，就扫地他对这个法都非常的恭敬，他能恭敬到围城垃圾啊，对法上，所以在寺庙打扫卫生干活，他真的信因果，真的啊很尊诚做任何一件事情。那这种尊诚对又忠又诚的这种状态，都是来自于孝道，是吧？他说孝道，越孝道的人越尊诚啊、越尊诚的人是越孝道啊，他对师父的法他越能听得进去，他说这个听得进去他马上去实践他啊，实践他。所以观察一下自己啊，就是说我们啊，是不是真实的信因果啊，对佛是不是真的很诚啊，不要做虚假，不要虚伪，人活在世上虚伪、我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恶心啊，恶心对佛的虚伪啊，就是说在佛面前这因果不信因果，然后拜佛，但是对佛又不诚不孝不忠，说这样的人呢就是感觉到啊很虚伪，就是私自私自利假，就是说非常可怕的，变成也是可恶的啊，恶心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有时感觉到自己很恶心啊，就是自己感觉到对佛因果都不信，然后在拜佛对佛一点都不诚，但是也在拜嘻嘻哈哈的，你观察自己对佛不敬不诚的这种状态，然后你自己说还出家，还把自己标榜这是修行人，他说你自己想一想，这种虚伪之相，欺骗圣贤，欺骗大众，欺骗尊生，那不觉得恶心吗？是吧？所以你感觉到恶心，那证明你道你就差不多了，你就应该进入到佛法了。如果你不觉得，那你虚伪到什么时候呢？是吧？你这样的修复一辈子，好不容易出家在寺庙了，要虚伪多长时间呢？是吧？所以尊孝啊，尊孝跟孝子，它是一不是二啊。尊孝之人，尊孝的人呢，他说尊诚呢，必然就是孝子；孝子呢，必然就会尊诚，因为你孝敬父母，肯定就尊诚啊，就包括强盗啊，强盗。就是说强盗他对父母很孝的时候，虽然他做的方法不对，但是呢他很忠，这样忠。你要说以一个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什么社会上的这个，我们讲的是就是社会上的那个，一般每个城市里面都有一个像那样的人，那人呢就是说管理一方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人，但是好多人就跟着他，但是呢他对父母特别的孝，他虽然是在做坏事，但是呢他很忠啊，就很奇怪，就是说他这是没找了正法，他一股转过来呀、他就是很正。他说放下蜀道立地成佛，就是说你对坏事都很忠的话，你可能对好事也很忠，是吧？ 只知道有亲情而不知道忠亲忠恩的话，那就是自私的行为啊。不知道这个，你就比例来讲啊，我对师父很恭敬，但是呢不尊道啊。很多愚钝有这个毛病呢，就是到寺庙来听师父讲法以后啊，啊特别恭敬，升起无上的信心。他这个无上的信心是对你人身上信心啊，对人身心，他并不是对法身心，只是看到你会讲话，然后讲话，哎呀你好会讲法，我好舒服，我很安慰，然后就抓着人不放，法就丢了不管了。他说这样的慢慢的变成自私占有啊，这样的行为就说你只能够有亲情却不知道忠恩，就变成自私的行为啊。他说在经上说，一人有庆万民贤赖，有了尊主的德政，国泰才会民安，国泰民安才能出家，才能出家清享自在。你游于山水灵前下，尊主的恩，尊主的恩啊，使慧思在大啊，最大。所以呢在五大类里面就是尊称，所以有了我们对有忠，所以对国家了啊，对国王呢，我们都要啊要忠于，嗯，就是说我们要爱国爱教嘛，就是说这里面肯定要讲了很多啊，关于我看他说这个是几大类啊，赐予啊，地下及恩惠啊，地下恩惠之赐予，只是说中道啊，这是尊道，是五大类啊，五大类尊道，但是尊道却偏于上级的教啊，就是说啊，我们对上面的人呢啊，特别恭恭敬敬的，就是对上面，却是与地下的恩惠赐予，就是说不愿意不赐给予下面，只晓得对上面很忠很诚，就是说啊，我们对佛很恭敬，对法很恭敬，可以呢缺少于对尊生的恭敬，对尊生的赐予，就不愿意不赐予尊生，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呢后面就讲到，就讲到必须要并顾到贫困的人啊，就是可怜的人。我们可怜的人一般有几种，有精神贫困、身体贫困，或者说物质贫困，这些那人。所以我们在尊生贫困的时候，敢于要不吃，要吃予他们，所以叫第六大类叫慈物啊，慈悲的慈，物质慈物。而慈呢，用爱相近，所以出家人产生爱缘，那也是修道的障碍，因为修慈悲心嘛，他就会跟爱接近，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我们要。对治法里面讲，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人爱心太重了，不宜修慈悲，因为慈悲心它跟爱相应，常常修爱心的人，然后说他会让我们生感情。所以呢他就是出家人要常常爱缘，那么说是我们修行的障碍。所以在这个爱缘之中呢我们要有一颗高尚之心，就是说这第七大类要有高尚。高尚什么叫高尚呢？就是说过去不是讲一个秀才这个在一个小庙里面是吧，小庙里，然后一个鱼众跑到那个地方也去躲鱼，他也在那躲难，然后那个鱼的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点点对他生出恶心。他说结果呢他考状元就考上啊，变成了，因为他那个本来是考不上去了嘛，结果考上并且还高中啊，非常高。他说后来人家 就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对，这就是高尚的精神，在名利色利这种诱导之下，我离自己不被他所远着，这就是高尚。所以这个高尚是我们出家人必须要修的。那因为我们，你看看出家人走到外面，那么多人对你礼拜，然后你自己还谦谦虚虚的，很恭恭敬敬的对待他，是吧？人家拿钱给你，你还感觉到很忏悔，我觉得你给钱给我，我觉得我欠你很多，我要更加修行。再好的名利色相，不受污染，这就是高尚。所以我们出家人要培养这种高尚，不要呢被一点名利色诱惑一下，你就拖下水了，那当然你就这样就挺麻烦了。所以修道人呢，在修慈悲之时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爱缘之心。但高尚也不是说孤芳自负，孤芳自负，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太高尚，把自己高高在上，然后觉得人家不可以接近了，这样状态就变成孤芳自负了。远弃于众生，一方面还期望修行人先能充实自己功夫啊高深了，自然才有德行光芒四射。所以呢，我们就有第八类叫做的持重持重，而持重为持重而隐居，清闲无事也是不可以的。不能一个人在一个山里面居住，若给清闲而舍出众生呢，对吧？要第九，要艰苦善行，要建寺庙啦，广接众啦，然后这个广说法啊，或者是你要说我们每天这样的是吧，出家人这一天下来都挺辛苦的，那都叫艰苦，但是我们都是这个利益众生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些善行舍出自己的清净，舍出自己的解脱为尊生呢奉献一辈子这样的修行，那必须要有功夫，没有功夫的话还是不行的，是吧？没有功夫的话，你没有前面的业行，那这些艰行不是说一般都能做到。所以我们修行先有前面，然后才有这后面。所以我们要建道场，广接众，然后做大法会，或者说广做佛事，做随我们的广做随约佛事建立随约道场，广做梦中佛事。那你要看到世间都是随你的月亮，要看到人间都是梦中之佛事，那才行啊！不然的话会被这个世间的一些把你骗走或者把你拉下水。所以我们这个后面这个艰行的善行，但有人怕劳而无功，不但艰苦，就是说我们修行呢怕劳而无功，就是说自己修行的后面没有功效没有功效，哎呀我这样的修行一辈子不知道得到什么东西，就没有功效那没有功效往往会让人退心很多人修行他不用功嘛，在名利里面搞一辈子，修行了一辈子也没看到一点点感应，是吧？也没有效果，所以自己这样的呢就非常就是他就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犯意之中。他说一个人常常的犯意，心犯意身犯意这法上不修，那你怎么会有道感应呢？所以你这在上跑不上去，在下又回不来，那这中间你一定会这个挺麻烦的。所以年轻的时候说剃刀心又还俗或者干什么都是可以的，然后你爬到一半的时候老了又不老小也不小，你说我现在40多岁了快到50岁了，往上走的话你又跑不上去，又看不到道的影子，往下走还俗又划不来，就修行这么多年了，那不上不下的那惩罚你，那就麻烦。所以我们修行呢是不能够等的，你必须要现在用功，知道吗？不要到50岁后悔就麻烦了，那谁都救不了你，师父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在像我们这个年龄，你必须要有道了，没有道就麻烦了。所以没有道，你就是贪恋世俗啊，当然像我们这个年龄，不贪名利色，就贪于道，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跟道走，那就跟世间名利色走。所以我们现在建了一个寺庙啦，荷包里面还有一点供养啦。 然后寺庙建这么大了，他明明是很快的，是吧？非常快的，是吧？比如说在一个去四点钱啦，或者是供养一点钱啦，那么说你们可能拿不出来，但是我是拿得出来的。所以求名我应该是很快的，是吧？求利益啊，然后就捐款啦，然后就在报纸上面登一登啦，然后在网上去登一登啦，然后呢，哎呀，这个常府是很不错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供养，名就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好多人就往你边个跑，色也出来了，所以名利色纷纷的就涌到你身边来了。所以金钱好办事的，就是很，你要如果有钱，你要不运在正业上面，那就为这些名利是服务了。所以你必须要去修道才会感应，所以必须在道上面。所以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跟名利是，要不就是跟道相应，这样的。所以呢修行不要到中间半途而废，不要你现在不努力拿来土上辈真理。我们修行人要知道，如果你老少年不努力了真理，你到走了一半的时候，这个路那真是真是麻烦啊！你自己会过着呢一天算一天，讲法一天不进去都是那个样子，修道吧又修不下去啊，坐也坐不了，站也站不了啊，念佛又念不了几声，然后呢，推一下转一下，推一下转，对道心都不感兴趣，圣戒也不愿意圣戒，啊，念佛也不愿意念佛，啊，天天要人家拉着念佛，拉着圣戒，啊，要你拉着善行，然后呢，自己不拉他，他就烦恼，他就不愿意做，然后乃至于呢，因为懈怠嘛，你年轻不修行吗？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人家要去要你去挖地呀、干活啊，马上也跟人家吵架，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呢？后面就是感应，感应，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有感应。这个感应我是非常的多的，不吹啊！我修行，在这个从出家到现在一直在感应之中，所以我对道行我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希望呢，以感应为道，为念证，念证我们的身心是不是在道上。所以修行一定要有感应啊，他说就是实相。所以明天应该是讲这个实相，后面还有一点点啊。南无阿弥陀佛。